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十八章。从这一章圣经开始，就把《利未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也就是一到十七章是《利未记》的第一部分，十八到二十七章是《利未记》的第二部分。不论是一卷书还是一段圣经，如果为它分段，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人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思路来看圣经，都会有不同的分段。所以有关利未记，尤其第十七章，就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是把利未记十七章分到第二部分，而有些是把利未记第十七章看作是第一部分。由于大家有不同的思路，并且有不同的着重点，因此分段上也就有所不同，尤其对律法的分类更是困难。其实犹太人的律法师，他们专门的研究律法，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就比如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所记载的，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能问这样的问题，表明他们对这一个问题的研究也经常会有争议，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因为有争议，所以他们就把同样的难题拿来试探耶稣，也就是说把同样的难题拿来想为难耶稣，让主耶稣当众出丑。所以他就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也就是指着那十条诫命说的，哪一条是最大的？因为你确定了哪一条是最大的，能够按照其大小排出一个次序来，因此就必然会得出一个遵守诫命的时候，先从最大的开始遵守，那这样就有可能会忽略掉所认为的最小的。而雅各说，你在一条上跌倒，就是在重条上跌倒。因此当你对十条诫命有了大小次序的排列，那必然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废掉律法。所以当他来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主耶稣没有回答十条诫命的第几条是最大的，而是以其十诫的总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有人就把十诫又分为两块法版或者两部分，并且认为前四条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后六条诫命所着重的是爱人如己。可是主耶稣说到第二部分爱人如己的时候，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一个其次也相仿，并不是贬低了爱人如己，而是说这爱人如己的诫命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诫命是同等重要的。也就是说，当你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一个爱人如己就是爱神的一个具体表现。那说来说去，主耶稣就是把十条诫命归为一条。如果把它看成是一条的话，怎么来区分十条诫命中的哪一条是大的呢？可见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把十条诫命割裂来确定哪一条是大的，而是把十条诫命融为一条，并且看到他有一个总纲，就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另外，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来运用十条诫命让罪人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也不是按照一个严格的十诫的次序来论述。就比如从罗马书第一章的19到20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十九二十节其实就是论述了起初上帝所造的人，也就是在亚当堕落之前的光景。然后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那意思就是指着人类第一次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一个行动就反映了他们并不是本着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因为这个堕落，就导致了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接着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意思就是罪玷污了他们的理性。当人的理性被罪玷污之后，二十二节就紧接着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就看到人犯罪堕落之后，紧接着就是犯什么罪呢？就是犯造偶像的罪。所以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个罪是第一个罪，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我们可以称它为原罪。而原罪导致的本罪，第一个事情就是造偶像。可是在二十三节讲了造偶像之后，二十四节用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词，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可见二十四节所说的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是跟淫乱有关的。不过这里的淫乱好像是跟偶像崇拜有关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两天看利未记所论到的妙计，或者像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所说的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这就表明保罗是把偶像崇拜以及跟偶像崇拜的性行为的淫乱连在了一起。然后到了二十五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当他把这一个跟敬拜有关的事讲了之后，到了二十六节才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性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那从罗马书一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才看到，他论到的是单纯的、不可奸淫的淫乱之行为。当这件事情讲了之后，然后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才论到了十条诫命其他各条所涉及到的行为的罪。那我的意思是，让我们透过罗马书第一章来看保罗在运用这十条诫命的时候，他的次序是怎样的。因此当我们只要确定明白一点，起初上帝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那就是一个公义之相，然后由这一个公义之相，为了给他有清晰的解释，上帝就赐下了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就解释了或者注释了那心中的公义之相。但同时这十条诫命也指导人在生活当中如何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也就是照着心中的那公义之相来生活，给人一个具体的指导原则。这样十句话就不够了，而是把这十句话的每一句话都给予他详细的解释，那这样就有了上帝所赐给犹太人的礼仪律和民事律。但我们必须知道，礼仪律和民事律也不是说像泾渭分明一样，你是你，我是我，二者之间并没有丝毫的联系，完全不是这样。正如爱神与爱人如己本身也是难分难舍的，交织在一起的，是融为一体的。因为爱神是一个动机，爱人是一个行为，那带着爱神的动机来爱人如己，这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一个整体。那我给大家讲这一点，主要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来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如果对律法有一些分类， 为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来看圣经，但是分类有不同的视角，因此就有不同的分类。那我们现在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也是如此，整卷利未记那应该把它看作是礼仪律呢还是民事律呢？就这一点来讲，就不是说很容易确定，但总体上来讲它是属于礼仪律的。不过在礼仪律当中，它也包含着跟民事律有关的条例，并不是一套完全的纯净的礼仪方面的，并不是说跟民事律就完全无关。如果整卷利未记主要是有关礼仪律方面的，那么再为利未记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也就是1-17章以及18-27章，再把它分为上下两部，有何意义呢？其实意义不大。不过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可以让我们这样来看，前面所论到的应该更多着重的是有关祭司所做的，而18章到27章所论到的更多的是着重于百姓做什么。如果我们单单的看1-17章，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是以色列民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由祭司去完成的。但是接下来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以色列民众，那么你当尽的责任，你的本分是什么，你应该参与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事。所以从18章开始我们来读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立马就会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使我们立马就会感觉到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当尽的本分和义务，就会唤醒我们沉睡的良心。第二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利未记18章的内容，尤其是3-5节非常重要。我们来看，耶和华神这么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尤其是3节，他说到了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和将来要去的迦南地，不可效法他们的恶俗，不要照着他们的恶俗行。那就说明利未记18章所论到的这各种的，尤其所着重的都是淫乱方面的罪，而这一系列的罪，既然神特别的强调说你们不要照着他们的恶俗行，那就表明以下所论到的这一系列的乱伦的性行为这样的罪啊，在埃及以及迦南地是一件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并且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相当于是已经被大众一致公认是合理的，本来是乱伦的，但在他们看为成为一种常态，合理的。因为在3节这里所用的恶俗，跟4节所用的守我的律例，跟这个律例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和赫本把它翻译成恶俗用在外邦人身上，而这一个词用在神选民的身上，就把它看作是耶和华所吩咐给他百姓的律例。既然律例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条例，那么恶俗也就成为外邦人的他们的生活模式，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外邦人的传统的文化。彼得前书1章18节用了一个词叫做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称这些叫做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也就是恶俗。 这不是一件独立的或者某个阶段当中的一个现象，而成了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那么久，所以他们在那里必然会受到他们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这些恶俗的影响。现在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使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进入到基督里，也就是在迦南地，自然上帝就要给他们规范生活方式，用十条诫命这一个大纲来指导他们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十条诫命当中，就像第七条，就四个字，不可奸淫。但是这一个不可奸淫具体应用到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理解应用这一句话呢？就像利未记第十八章几乎包含了不可奸淫的各个方面有可能所犯的这一条诫命的罪。但这还不是说就把所有不可奸淫的禁令都一一列出，还没有全部包括进来。如果把律例这个词用在外邦人身上，看到他们这样一种从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虚妄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看作是恶俗，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神在摩西五经里面指导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如何生活给予他们的典章、律例、法度，实际上也是要建立一套合神心意的文化传统，也就是神的百姓也应当由自己的自古流传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种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或者说圣经中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圣经它不仅仅是给我们讲了得救的真理，同时也告诉了我们那一群得救的子民借着大家都因信与主联合形成一个共同的生命体，而这一个共同生命体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也应当有一种向世界做见证的共有的甚至也是固有的生活方式。第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十八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也都是活在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虚妄中，然而上帝把我们从这些罪人当中拣选出来，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入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当我们信受洗归入基督，就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然后开始按照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渐渐脱去我们的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虚妄，然后要让我们在生活的方式当中不仅仅是内在的生命重生得救改变，他也要我们在外在的生活方式当中也能回到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我们的给予我们生活的指导，以此圣洁的生活来见证主的救恩。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的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句话也被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五节所引用，不过这句话意思很深，因为这里所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似乎是说你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就必因此活着，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必然死亡。正如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如果亚当遵守了神与他所立的行为之约，他就必因此活着。那如果把这节经文用到起初上帝所造的人，并且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然后以行为之约作为一个标记，让人守住这约赚得永生，实际上就是这一句话背后的经义，遵守律法的就必赚得永生。 如果违背了那公义之相，违背了那律法，就必然死亡。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破坏了那约，违背了律法，所以所有的人和亚当一同灭亡，就是因为我们干犯了耶和华的律法，没有赚得永生，并且赚得永死。但是对于我们今天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因为我们在守律法得救的这条路上已经失败了。而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完全全遵守了律法，为我们赚得了永生，赚得了公义。他把这义白白的给了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使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得着基督的义。所以就其得救的救恩这一方面来讲，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应当按照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导我们的生活。而这一个指导的原则，又是从十条诫命这一个总纲给予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所以这就被称作是律例、典章、法度，把这一些给了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在基督里可以按照上帝以十条诫命给予的指导来生活。由于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一些律例、典章、法度中，它包含着预表基督的礼仪律，也包含着指导百姓生活的民事律。而礼仪律在主耶稣基督这实体来到之后，那影子就废去了，留下的就是民事律。而民事律所用的字面的意思有其时代性，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就其它所给予民事生活指导原则，如果你照着每字每句的细则去应用，有些是可用的，而有一些呢是不好用的。所以我们就应当从这些民事律当中也要看到它的原则，因此就应用这些圣经仍然是要根据新约的解释来正当的应用。所以像罗马书第12章到16章就相当于是保罗根据摩西五经而写出了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的生活指导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把罗马书12到16章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与摩西五经神所给予的民事律的指导原则你加于对照的时候，才会更加精确地知道上帝到底愿意我们怎样生活。而利未记18章第5节所说的，你们若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一句话当它应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它就不是说你守了这一些外在的民事生活法则就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得救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在这生活的外在生活原则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上帝的在生活中的指导原则生活，你就必因此活着，那是指着就像十条诫命有关孝敬父母这一条说，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就是说，当你遵守这一条诫命的时候，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也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在外在的生活当中能够遵行这一条诫命，就单单这一条诫命来讲，它就会给你带来祝福。但这一个祝福是物质上的、身体上的、对肉身的祝福，而不是属灵生命的得救。因为就其属灵生命的得救来讲，那是因着信而得救。如果上帝的律法的每一条，不论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如果你能够遵守，就在这一条中会给你带来现今的祝福。那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按照上帝的律法所给予的生活指导原则生活，神所应许的话是他就必因此活着，意思是基督徒在地上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就必照着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而活着。而这样的一个活着就如同主在地上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因此当我们在这些方面越照着圣经所吩咐的生活，它就越像基督。 所以当我们说效法基督，活像基督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效法与活像基督呢？就是在上帝按照律法给予我们丰富的指导原则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生活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不断地把你的话指引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领受救恩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百姓的人，你也是何等的爱我们，也把我们牵进到你爱子的国度里，并且指引我们在今世如何生活讨你的喜悦，如何生活才是遵行你的旨意，才是讨你喜悦的生活，如何生活才是效法基督的生活。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求你就把你的话不断地指引我们，好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基督，好让我们遵他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1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